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历代志下》第九章。《历代志下》第九章主要是讲到示巴的女王对于所罗门的访问，以及所罗门的财富的记载。其实整个第一章到第九章是完整的关于所罗门的记载，而第九章是所罗门最后的一段，不但对于所罗门的描述达到了最高峰，神的荣耀、智慧、丰盛也透过所罗门彰显出来。所以不论是示巴女王的到访，或是天下的列王来渴望求见所罗门，这一整个第九章都是很刻意的要去强调整个周围的列邦列国透过所罗门的身上所看到神的荣耀。所以示巴女王赞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而列国的王也都要来听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透过第九章，其实我们正看见了，那就是在末后的世代，众万国万邦列国万民都要来到新耶路撒冷圣城来朝见我们的神。这整个都是在描述整个末世我们去整个世界都会来遇见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一个所罗门预表神的丰盛、神的荣耀、神的智慧。所以神儿女我们要有盼望，在这个2021年好像一个弯曲黑暗悖谬的世代，神的儿女们不要沮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整个世代的一个局势而失去了我们神的大能、大力、他的荣耀、他的丰盛，要在这越黑暗的时代当中彰显出来。我们的耶稣基督何其荣美，我们的神何其有能力。我们要不断的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神的荣耀来祷告，说主啊，愿你兴起，使你的仇敌四散。神啊，愿你兴起，使爱你的人兴旺。神啊，愿你兴起，使列国列邦万国万民都能够来朝见你，来听你的说话。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整个历代志下的第九章，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看见历代志下是怎么去刻意的记载。之前我们历代志上有说过，在历代志上特别没有去说到大卫他生命当中的污点，没有去记载他因着淫乱而杀人，只有强调大卫对于神的敬畏、对于神的渴望。他记载了两件大卫生命中的软弱，却带出了国度的兴旺以及圣殿的建造的之地的买赎。这边所罗门的他的软弱、他的拜偶像与妻妾这样的一个多数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也没有记载，只有强调他的智慧以及圣殿的建造的兴旺。所以在整个历代志一直很强调的不是一个人的软弱，而是强调神的大能，而是强调圣城耶路撒冷他的丰盛、他的兴旺。所以他这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至终还是一直保留在整个南国大卫的家室的治理之下。其实这都没有去记载，主要的就是强调人的软弱、人的败坏，甚至人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犯罪，其实我们正显明出神的大能、神的救赎、神的恩待以及神的丰盛。所以我们想要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以及我们怎么去回应在这末后的世代，在你的家中、在职场上面，甚至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怎么去见证以及去看见神的丰盛、神的智慧以及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在第13节到第23节，在历代志下第9章13节到23节，我念给各位听。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 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又用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第九章一开始提到的是所罗门向神寻求智慧，其实在整个第九章是回应第一章，因为第一章就说到了所罗门在登上王位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基遍这个地方寻求耶和华，在会幕中祷告，他向神求智慧，神不但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资财、丰富和尊荣。所以整个第九章是回应第一章所罗门的祷告，因为他求智慧，其实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因着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所罗门他便开始能够去着手建造神的圣殿。神就报答所罗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也使列国都归降所罗门。推罗王也送来黎巴嫩的香柏树协助他的工程，这一切都是为了所罗门来效力。所以你会发现神对所罗门的祝福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倾倒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寻求耶和华智慧的一个成果。我们就要来祷告，就说主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没有把你的工作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我有没有在向你的祷告的时候寻求是你所喜悦的事？所罗门的荣华，他的智慧，整个列王列邦来朝见，渴望听见神的智慧，神的声音，这是把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带到一个黄金年代的一个高峰。对于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触景生情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他们既破落又贫穷又回归，圣殿当时已经被拆毁，他们很怀念的，甚至是曾经听过他们父亲祖父曾经说过的最值得那个夸口的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而历代志当时的作者就是希望以色列的民族能够再一次的振作，得着所罗门所得着的。然而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去羡慕，或者是我们再去渴望再去重新建造圣殿，我们要透过一章到第九章，整个第九章结束，我们要来去问说，主啊，我们羡不羡慕，我们渴不渴望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当中，你的再来，你的降临，圣城新耶路撒冷对于我而言是不是我生活的一个盼望？你可以向神求智慧，你也可以向神求丰盛，神会回应，神会供应，但一个渴慕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就是我的生命也是一个活石，一同建造在神的丰盛。过去的圣殿已经过去了，但有一个荣耀的圣殿还要再来，这就是我的盼望，我的生命。所以我要祷告就是，主啊，我一个求智慧的祷告，不是求我有智慧去处理我生活当中的事，一个求财富的祷告，不是求说，主啊，我总觉得我的钱不够用，我希望我有更多的财富。一个在这末后的时代，一个求智慧求财富的祷告，乃是说，主啊，我愿成为活石，成为你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一个求财富的祷告是，主啊，愿你在我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耶稣基督曾说，人的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乃在于认识耶稣基督，拥有耶稣基督，拥有救恩。主啊，愿我求一个真实财富的祷告，那就是我的生命被你所拥有，你住在我的里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制作，你在我生命当中，主啊，有一个 供应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雕琢，使我成为活石，有份于新耶路撒冷，是与你一个完全的联合。这才是末后世代，也是新约时代一个基督徒最聪明的祷告，一个最求智慧的祷告，一个求财富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所求的还是地上的智慧、地上的财富、地上的丰盛，那么我们其实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只不过是一直回想当时的丰盛，我们不再回想过去。基督徒，我们要去预想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那是一个永远的圣殿，那个圣殿就是我们，那就是神与人完全的联合，不再是以日月为光，而是以神为我们的光。这才是我们求智慧，这才是我们求财富应当有的祷告。所以愿神大大的改变我们。我们今天或许我们还有人很羡慕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丰盛，世人也羡慕，难道我们的羡慕也在如此吗？我们的羡慕应当是那要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求神特别的改变我们的祷告，不再求地上的财富和地上的智慧，我们应当求的是，主啊，我要成为你的活石，被你来建造，我要成为你在这地上彰显你荣耀的器皿，我要恳求的是你的丰盛要在我的里面彰显出来。人若得着了世上的所有的财富而世上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啊，我要有你在我的里面，我就是丰盛，我就是智慧，我就是与你完全联合的圣殿。这是我们在这地上第一个应当要去改变的一个祷告，也是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儿女必须拥有的一个求智慧跟求财富的祷告。第二个我们所当求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带有荣耀的见证。我们的生活要让人看见新耶路撒冷圣城一个荣耀的见证是在这地上可以彰显出来的，而不是只有短到末世，在你我现今的生活就可以彰显出来。在整个第九章你可以看到示巴女王，她在所罗门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示巴女王是慕名而来，她曾经听说所罗门的大智慧，就特意的来拜访。其实这样的一个拜访是带有一个试探跟求证的意味。第九章第六节，示巴女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所以示巴女王其实以前对于所罗门是半信半疑，直到见了面，真实的对话，看见了实景，他才完全的相信，而就帮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神。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其实在对于新约的我们是个激励，更是一个提醒。世人对于基督徒常常存有很多的看法跟传言，世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末了不太认识，有人不同的宗教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也会带来末世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但是对于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经营，我们也要让人有一个羡慕，人渴望慕名而来，透过我们的身上，透过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很多在这地区上面福音传不开来？为什么很多在这地上人对于信仰、对于末世爱心会渐渐冷淡？人会失望，人会对于政府、人会对于整个国家、人会对于社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见爱，看不见信心，他们看不见丰盛，他们看不见智慧。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这末世当中就特别重要，我们的生活是使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与智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祷告，就说，主啊，愿我的生命不是只让人在教会里面看见，要透过好我的服事来认识我，基督徒每周聚在一起，我们在教会内的侍奉，好像这叫荣耀。其实在这现今的时代，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的信心就格外的重要。像这世人都在害怕惧怕的时候，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勇敢就十分的重要。当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愿意饶恕和赦免的时候，我们的爱就格外的重要。透过我们工作场所的表现，同事的关系，听见我们与家人之间的爱，了解我们的生活，他们就发现，哎呀，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与这世人完全不同，原来这世人所得着的丰盛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他就像是示巴的女王，他就是像是列王要来求见所罗门一样。我们不是说，哎呀，我跟所罗门是有这么样的智慧，我有这样的一个聪明，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也都是在上班的人，或许我们甚至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挣扎、矛盾和软弱的人。但是我们能够给予这世界上的人，不是只是叫人看见我们物质的生活，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在我们里面对这个世代的经营的智慧，以及我们真实对人的爱，这个就是使世人看见我们与世代迥别不同的地方。帖撒罗尼迦教会其实在当时的当时的欧洲，他们并不是一个极其兴旺丰盛大能的教会，但保罗一再为他们的祷告，他们在雅该亚以及整个欧洲所做的荣耀的见证，不是他们的丰盛，不是他们的智慧。当时如果要以丰盛和智慧来说的话，那么应当是老底家教会最丰盛，应当与爱心的话，应当是以弗所教会。但是你会发现，这几个教会在幕后的世代，在神的眼光中，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悖逆，其实神有很多责备的地方。但帖撒罗尼迦教会却发觉，这样的一个小教会充满信心，充满爱心，充满对于神的再来有盼望。他们的信心，他们着重在他们真实的在患难当中他们倚靠神，他们的爱就是在忍，在对于爱的坚韧，仍然相信他们对待人持续的摆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今天我们或许有生活的难处，我们或许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挣扎，但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那个就是叫我们世人做为神做荣耀见证的关键。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不断的祷告。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难处和挑战，在健康上面，在经济上面，甚至是在你的生活上面的确有一些的软弱 和难处，你应当要祷告说，主啊，不是我的软弱不能做你见证，唯有我很聪明，我很有智慧，哇，我的工作很好，我的经济非常好，我才可以做你荣耀的见证。哇，我是个成功的人士，我才可以做见证。亲爱的家人们，不，我们如果真的要做这些物质的见证，那世人比基督徒更好做见证。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呢？其实是要在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我们对于人的爱，对人的饶恕和包容，我们对于末世的盼望，我们正在黑暗的时代，我们里面的勇敢，我们知道无论往哪里行，神都与我们同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喜乐，不是闷闷不乐的，我们里面有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对于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有爱，有饶恕，有赦免。我们对于这种一切的难处，我们仍然持守信心，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愿我们周围的人，哪怕是示巴女王，哪怕是列王，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心、盼望、爱心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大能。最后，我们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就要求一个真实的满足，以及真实的倚靠神。所罗门打造挡牌和盾牌，挡牌有600舍客勒，盾牌呢有3米拿，其实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个丰盛。所罗门用昂贵的金盾牌、金挡牌来显示他的富足，但这些的挡牌只不过是用来炫耀他的荣耀的一个摆设，这是没有办法去征战的，这是没有办法去抵挡恶者攻击的，毫无用处，其实最后被埃及王示下夺去。 我们要祷告，就说主啊，我们要向你求一个在我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保护。我求的是主，你的挡牌、你的盾牌成为生命中的供应，而这个就是信心的盾牌。我们向神求一个真实的一个保护，神的供应、神的荣耀以及神细微的看顾，对于我而言，这才是真实的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攻击的火箭。我要向神求，在我的身上那个属灵的军装是一个救恩的头盔，真理带子的束腰。我要所求的是公义的护心镜，所求的是信心的盾牌，这是真实的，这才是真实的。那个不是一个摆设的金盾牌，摆设的金挡牌，那个至终会被这个世界，就是埃及王这个世界给夺取。但你里面的信心、救恩、真理，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称义夺不走，平安的福音鞋随着我们四处行走，我手上拿着圣灵的宝剑，随时多方的祷告。这个是世人，这个是世界，这个是仇敌夺不走的东西。你要向神求一个真实的信仰，主啊，帮助我，我的挡牌是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17节到19节，哇，你会看到有一个宝座是象牙做的，用金金包裹，六个台阶，金灯台，哇，宝座相连，两旁扶手，扶手旁边有狮子，一共有12个狮子，在列国当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的外面越升高，他的里面越下沉。虽然得到了世上的荣耀和富足的顶峰，但他里面却没有满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在箴言11章28节说，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以赛亚书二章十节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谦骄傲狂妄的，使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所以我们向神求一个真实的一个丰，真实的一个荣耀，那就是谦卑。求神把一个谦卑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我们将来所踏上的不是六个台阶金灯台，你会觉得这个太丰盛了。我们回头，我们整个去看看新耶路撒冷，是12个台阶，12个珍珠门，那个就是我们。12个台阶，你会发觉那个所有一切的财富远胜过所罗门。我们在神的眼中，我就是珍珠。一个真实的顺服谦卑在神面前，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抉择，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以顺服为回应，那么这个顺服就成为珍珠。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真实的谦卑低而又低伏在神的面前，每一个难处，我用赞美，我用赞美去感恩神的大能，我用赞美去诉说神的荣耀，我用赞美去，我去高举神的掌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宝，这就是我们的金，这就是我们的银，这就是我们的宝石，这就是一个狮子荣耀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您在看待历代志下第9章所罗门一切丰盛财富的时候，你要记得他在年老的时候说虚空虚空，在这一切都是虚空。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将来一切都是真实，我们的盾牌、我们的挡牌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不是摆设，这个不会被世界夺取，这是能够胜过仇敌恶者最好的武器。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宝座，我们这人，我们的赞美就成为了神的宝座，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成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化，我就成为了珍珠，我就成为了宝石。在新耶路撒冷那12个宝石、12个台阶，甚至是那12道门，其实都是诉说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荣耀当中，我就是神的丰盛，我就是神的保护，我就是神的荣耀。所罗门他个人的富足其实不等于国度的丰富，因为当时所罗门的丰盛是他个人的丰盛，虽然是国度的丰盛，但是其实当时在整个国度里面有许多服苦的人、贫穷的百姓。个别肢体的属灵其实并不代表整个教会的兴旺，神要的是神的国度的丰盛，神所有百姓的兴旺。以弗所书3章21节说，在教会当中，神要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希伯来书特别提醒我们，肢体当中要彼此相顾，彼此劝勉， 不要独善其身，只顾到自己属灵。什么叫做珍珠？什么叫做象牙的宝座？其实都是诉说我们基督徒彼此的联合，我们彼此的丰盛，我们彼此在神的面前更多的谦卑，更多的赞美，更多的顺服，你我就成为建造荣耀的那个根基和大能。我不羡慕我有一个象牙的宝座，我羡慕我个人成为神荣耀的宝座。我会羡慕这世上的财富，但我更羡慕的是我成了神的珍珠，因为他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的联合。所以第三个，你可以向神不断的祷告说，主啊，把谦卑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把顺服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把真实的属灵的军装赐给我。我不是摆一个假的金盾牌，最终被世界夺去，我有一个真实的盾牌，那是我的信心，我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我全身上下的属灵军装是真实的，是能够打属灵的战争的。我的里面有珍珠，我的里面有宝石，神可以在我的身上找到了安息的居所。坐在宝座上的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主啊，你就是我宝座上的王，我顺服，我谦卑在你的面前，你叫透过我彰显是所有国度的荣耀，是教会的荣耀，是大能的荣耀。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你我的眼光看到的是将来，你我的眼光看到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制作，我们生活的见证就能够数算神的祝福。阿们，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